这是我们今天讲到信息所使用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至三十节的经文。弟兄姐妹们，请看我们这个画面，请弟兄姐妹们猜测一下，这是动物、植物、水果还是行星？请大家猜一下这是什么？有答案的大声说出来。有吗？啊？什么？月亮？还有别的吗？好，再看整幅图画，请问这是什么？不是摸摸叉叉的水果，是什么？啊？猜到吗？好，是这个，是叫做干细胞，是一种的细胞，它具有自我复制和多项分化的潜能，是机体的起源的细胞，形成人体各种组织器官的原始的细胞。这是对我们身体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胞，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它可以分成多种功能的细胞或组织器官，医学界称它为万用细胞。如果你对它更了解的话，你会知道这个细胞它对我们的神经、骨髓、血液等等都非常的重要。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引言，是要带入我们去从信仰的角度来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你对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认识有没有很完整和清楚，还是我们只是好像刚才这个画面一样，我们只看到某一个部分而已，然后我们没有办法对我们主耶稣有一个很清楚完整的认识，以至于我们到现在可能我们还不是很了解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是谁。那么再进来，就是当你看清楚了耶稣基督的面貌之后，或者他的形象身份之后，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帮助呢？对你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因为主耶稣，你对主耶稣的认识深，主耶稣的认识浅，相信对你有很大的影响。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节，但是如果你有圣经的，我希望你能够继续翻开你的圣经，因为我要从第十一章的第二节讲起。特别是我鼓励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看经文的时候，不要就随意从中取了一段经文来看，然后就去解释它，因为这是危险的。因为你不知道前面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你就从中来去了解的话，你会可能是有这个断章取义啊、取义的这个危险和错误。好，你有圣经，你翻开第十一章第二节，他这里告诉我们说，施洗约翰他对耶稣所做所行的事情，他可能心中有感到这个疑惑，然后呢，他就派遣了他的两个门徒来去向主耶稣询问。询问什么问题呢？弟兄们，从圣经中你看到他询问什么问题？对，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他存有这两个问题，我们会感到惊讶，但是又非常真实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施洗约翰是耶稣基督的什么？施洗约翰是耶稣基督什么？开路先锋嘛，对吗？他是开路先锋，应该来说，照逻辑来说，他应该对主耶稣是认识最深、最了解的那一位，对吗？可是你看到今天他这个经文说， 司喜安要派人去问耶稣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不是主耶稣在地上所做所讲的一切事情，似乎并不是司洗约翰他所想象或者是当初他所理解的这个 样式，所以他才会感到迷惑，主耶稣啊，真的是你吗？是我要等候吗的那一位吗？其实我们看回今天的我们，我们 也会像我们的司洗约翰，经常向主耶稣来发出类似的一些的疑问或者是问题。虽然说我们有时常来参加教会的崇拜，在家里也很习惯的有这个灵修祷告，而且也不断的去聆听和阅读许多很著名的讲道者的这个讲章，或者是听他的讲道的信息，甚至我们还很殷勤的来去上各种的圣经的教导课程，可是我们可能还会仍然会发问一些的问题，比如说，主耶稣，你真的是我所信靠的那位吗？我们会问说，主耶稣，你真的能够帮助我解决困难，度过难关吗？主耶稣，你为什么没有祝福和恩待我？弟兄们，有时候我们会不会问这些问题？所以从另外角度来看，我们是不是说这个所谓的耶稣基督的身份人力的认识和掌握不太够清楚，所以我们失去了信心并产生了疑惑，而向主耶稣发出类似这样的问题？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去思考一下，主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他是世人的救赎主，对你我来说究竟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和帮助？有吗？我们知道主耶稣他道成肉身，带给人拯救、医治、赐下喜乐、平安等，对你我来说真的是完全的相信吗？和有实际领受到或者是亲身经历到吗？如果有的话，对你我的生命生活会带来怎么的改变和影响？如果没有的话，对你我的生命又有什么的改变和影响吗？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吗？弟兄姐妹，有跟没有都不一样的。尤其是当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处境面对到许多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家庭不融洽，我们的婚姻出状况，工作不稳定，健康出问题，身体有病痛，家人的离世，事业受到了挫败，落入了经济状况艰难困苦的生活处境的时候，你我是否仍然非常的确定和认定说，主耶稣就是我所相信的那位，主耶稣就是我所信靠的那位，我绝对有信心去相信和依靠他，因为他就是那一位使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得洁净、聋子听见、使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的弥赛亚吗？你绝对相信吗？相信的举手给我看一下。感谢主，只有十分之一而已。其实人总是有那么的奇怪，或者是非常有趣，就是说可能你真的在生活里面曾经亲眼看见，或者是曾经亲眼听见 亲身经历过上帝真神在自己生活中行的各种的神迹奇事，可是呢，仍然很快就会将他忘记，或者是说对上帝失去了这个信心。其实不是只有我们现在有，你看回圣经旧约新约的上帝的子民也是如此。你从这个旧约开始看起，上帝去带领他们以色列人出埃及，对不对？然后呢做什么？过红海，对吗？然后来到旷野的时候，然后安排了什么呢？云柱火柱在前面来带领他们。然后呢进入到迦南的时候，哇，为他们去发动了或者是去打赢了很多神迹般的战争。但是我们看到这群以色列人怎么样呢？他有没有说，哦，神啊，我看到你这么伟大奇妙的神迹奇事，我就永远跟随赞美你，有没有这样？有一段时间而已。然后过后呢就去做什么？就回去拜偶像，对吗？摩西刚刚上去西乃山，然后去领那个十诫，然后他们在山下做什么？拜金牛犊。是不是要抓来打这些以色列人？看了这么多神迹奇事，你还是不信的，来到新约也是一样。就算主耶稣在他们身边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包括门徒们，他们还是仍然的不相信、不接受，也不愿意悔改来去转向上帝。所以因此呢，来到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第二十节的时候，主耶稣呢，他心里面就带着了一个同情还有悲伤的心情，甚至具有审判的这个意味，以对比的一个方式来发出这个谴责那一些不愿意悔改和相信的城市。特别你看一下，在这个地图里面，这是主耶稣时代加利利海的附近，这个我们刚才经文所读的几个地名呢都在里面，我特别标示给大家看，请大家注意看的就是这个加百农。加百农这个地方呢，曾经是这个弥赛亚，就是主耶稣居住的地方。如果你特别去注意看，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九章这里有记载了大概有十个的神迹。你知道在加百农里面它发生了总共几个神迹吗？大概有五个神迹是行在加百农的。然后至于哥拉逊和伯赛大呢，也是有看见主耶稣和他门徒所行的神迹，但是又怎样呢？主耶稣说他们仍然还是不相信，也不愿意悔改来去归向我们的上帝。因此呢，主耶稣在这段的经文当中，他就以这个对比的方式，也带着这个一些审判的意味来去说出说，如果这些神迹奇事发生在外邦的城市推罗、西顿，甚至被圣经记载被视为是有邪恶很猖獗的这个不幸的城市，是什么？索多玛和俄摩拉，他们反而早就选择相信了和悔改了，哪里像你们这些？这是主耶稣在这段经文所带出来的一个责备谴责。那我们会想，哎，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些城市都看到主耶稣的神迹奇事了，为什么还是不会去相信和悔改接受呢？我相信原因很多。然而主耶稣在这段经文当中，他有指出他的问题的这个很最大的一个症结，就是当时候的犹太信仰的宗教领袖和群众们，他们在理智和属灵上都非常的骄傲，也自鸣得意，因为他们以为说他们去遵守和实践摩西的律法和他的诫命，就足以获得上帝的喜悦和救恩。 也就是因为他们的骄傲，因为他们的自鸣得意，他们渐渐失去了像小孩子般非常珍贵的这个谦卑单纯的心智和心态。所以看到经文当中，主耶稣说我们父的国是要向婴孩来去反而显明，因为他们的这个骄傲，他们的自鸣得意，使他们的心眼被蒙蔽了，导致他们看不清楚和没有办法去辨识出那出现在他们眼前的这个主耶稣的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所期盼到来的真正的弥赛亚。所以这是让人感到最悲伤的、最可悲的一个事情。讲到这个犹太宗教的领袖们，尤其是法利赛人和这个文士，他们这群人为了要去守护信仰的这个圣洁还有这个纯真，也为了要确保有关摩西的律法和诫命教导得以流传呢，他们要求，从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他们要求平民百姓呢，在他们的信仰生活里面呢，要去严格遵行和实践这些的教导和这个律法。而他们甚至在这个旧约圣经，就是前五卷书，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我们通称这是摩西五经，像那个原有的律例诫命以外呢，他们竟然还去归纳出613条的条规，就是说从这个原本五卷书里面的律这个借条里面，再继续的延伸出610多条的这个条规，就是一些应该做或者不应该做的这个条规，然后呢再加添什么呢？不同时期所制定的口传的这个教导，就是口传的律法，用口头上来传的律法等等。所以呢，变成当时候犹太的信仰呢，被推向是建立在一个复杂的这个法律的体系里面和这个宗教生活的制度里面去了。我举个例子来说，其中一条就是说，在安息日不可做工。在安息日不可做工，这条规条造成上帝的子民很多的压力或者是重担。所谓不可做工，当如何遵行呢？什么程度的这个劳动才算是做工？怎么才不算是做工？你给我定义一下。很不容易定，对吗？所以这就引发马太福音后面看下去的第12章的一些的争论，就是说在安息日是否可以夹起这个麦穗来吃，看到一只羊掉在坑里面是否可以去救它，或者是说在安息日可不可以治病，这些等等的争执和冲突就出现了。当然当我讲到有关于这样一个去他们很认真的去看待跟要求这个平民百姓去遵行和实践，我们不可否认他们有他们重要的意义和目的，不是说不对，因为你从以斯拉尼西米，对吗？我们一直从过去去年所看的经文到现在，我们都知道我们去要求上帝的子民去遵行上帝赐下的律例典章和诫命是很有它的目的和意义的，就是说要帮助以色列的子民呢行走或活在与上帝同行的圣洁的这个生活里面去，这是正确的，也值得去支持的。可是今天我们看到主耶稣在经文里面他提出这个所谓的反对或者批评他们的做法， 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这群人他们太过注重法律的这个条文跟它的内容，反而失去了这个遵守或者遵行律法的这个真意。他们忽略了这个，其实律法它真正的意涵是要什么。他们甚至相信说能够靠这个律法呢能够得救，不是靠神的恩典来得救。这个不是就是跟上帝赐下律法典章的那个原意完全不一样的吗？这群宗教领袖他们过分强调律法的细节，而失去了恩典怜悯的制衡性，反而变成将各种的重担加在遵行者的身上，变成他们失去的那种的原有要带出恩典怜悯的这个意义来，反而将这些律法诫命典律例典章呢变成了这种重担加在遵行者的这个身上。这是主耶稣反对和批评他们的。其实你看回在新约里面福音书，耶稣的教导是什么呢？耶稣在世上来宣讲上帝国的福音是什么呢？他是说上帝的这个律法典章是能够帮助别人从各种的捆绑中得到释放和自由。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八节这么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这是主耶稣要带出来的福音。然后呢，从劳苦中重担中得到安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不要说将这些的律法什么各方面的条文成为是个重担加压在这个所谓的遵行者的身上，而是说凡是有这样劳苦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而且最后一节三十节告诉我们什么？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可以你可以负担得起的。这就是上帝的这个福音啊。来到我们讲第二十八到三十节，如果你仔细看一下在这几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主耶稣呢他有用了三个命令语气的动词来去带出这个得安息的这个教导。我们看到呢这三个命令语气的动词是哪三个呢？第一个是来，第二个是父，第三个是学。来弟兄姐妹们，三个动词是什么？第二个是什么？来，第二个是父，第三个是什么？学。是的，好，我们先看第一个。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个来自是说主耶稣基督呢他来邀请那些承受着法利赛派的规条的重担，或者是因律法主义被重而压制的人，他跟他们说邀请他们来到我的面前，然后我是你的安息。特别注意看这个使你们得安息，它是指什么呢？是使得歇息，然后呢使恢复，可以吗？得到歇息和恢复。这安息呢并不是一种散漫不动完全静止的状态，它乃是进入到基督里享受基督的同在，从而得到了满足，得到身心灵的歇息，然后你的力量会得到恢复。举个例子，很简单的例子来讲，我们都用手机对吗？都有手机对吗？当你手机没电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丢掉。手机没电的时候做什么？做什么？手机没电充电对吗？怎么充法？ 插电对吗？是一样，就是说你的手机没有电的时候，你需要充电。所以一样的，当你感觉到你已经疲乏没力的时候，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你是要去在主的面前来休息嘛，来是充电，然后让你的电力能够再次的恢复起来。所以有这个意思，来到我们面前就是让你得到歇息，也能够让你的力量能够得到恢复。这是第一个字，来。第二个，父，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当负我的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轭，我们如果看一下在这个圣经里面，它是农夫在耕田时使用的一种的工具。负轭就是顺服服役的这个意思。主耶稣在这里叫了我们当负我的轭，表示说我们认识和相信他之后，我们愿意顺服遵从他的教训，然后呢背负起他的担子，就好像门徒仿效主耶稣一样，然后来背起主耶稣的这个十字架，然后过一个荣耀上帝造福人群的生活。这个就是当负我的轭的这个教导。第三呢，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在新约圣经当中呢，谦卑也是谦虚不自高自大的意思，它是指一个卑微的人。当一个人他心里面觉得他自己是个卑微的时候，在他面对任何人或事情时，他不会骄傲自大，也不会狂妄，也不会傲慢，而是愿意学习来放下自己呢，甚至放下自己绝对的权力。有没有人像经文所说的那样如此的做呢？有，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耶稣基督他为了你和我的缘故呢，他愿意放下他自己绝对的权利，甚至包括舍弃自己宝贵的这个生命，为了要完成上帝透过他所成就的救赎的计划。所以我们要学习他的这个谦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都需要面对世界，面对社会，面对我们周遭环境带给我们的冲击、挑战、考验，以及各种的压力或者是劳苦愁烦。有时候让我们真的是没有力量能够继续去面对。我们非常的期盼，也渴望在这种动荡不安，在这种劳苦愁烦，在这种的困境里面，我们能够得到安息。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却好像没有办法得到安息。所以我今天的讲到主题就写了这个字，何来安息。何来安息有两个意思，就是我就算来到主面前，好像我感受到我没有办法能够得到安息。然后他第二个意思呢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从哪里才能够得到安息呢？这是我今天用这个讲题的主题的这个意义在这边。何来安息？今天的信息其实就是要再次的提醒和帮助我们，当我们在想说这个何来安息的时候，我觉得有两个层面能够让我们能够得到主所讲的要赐给我们的这个安息。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努力的去真正认识和理解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和能力，我们真正的去认识他，我们真的去理解他，然后使我们能够充满的信心，能够去信靠他。信靠他就是那位曾经就是使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得洁净，聋子听见，使死人复活的这个真神。很多时候 我上次时常会讲说，我们看主耶稣多大，他就是有多大。我这么说不是说要挟制主耶稣的能力，不是，是因为我们对主耶稣认识这么大，所以他在你的眼里面，他的能力他的作为就是那么大。如果他能够放大更大一点，他就是那么的大。第二个，我们除了说我们要去真正认识和理解主耶稣的身份和能力之后，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以谦卑的心能够放下骄傲自大，甚至自己绝对的权力，来到主的面前，来去承认自己的软弱和局限。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我们靠自己的能力，靠其他人的帮忙，我们来去面对解决我们的困难，这是正确的，没有错。但是当你真的没有办法继续靠自己的能力来去解决问题的时候，没有办法再靠自己的这个聪明智慧去面对困难的时候，你能不能够说以一颗谦卑的心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来承认自己的软弱跟局限呢？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真的没办法了，我需要你的帮助，我需要你的这个能力。然后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以悔改顺服信靠的心来寻求他的帮助，将我们的重担完全的交给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就能够从他那里得到安息以及力量的恢复。很多时候我们会不会有这样一个现象，就是每逢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完了，可是我们的重担还是背负在自己的身上，而没有说尝试将我们的重担交给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会不会有这样这个现象？当我们完全交给主的时候，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得安息，我们还甚至可以得到力量的恢复，使我们 有力量能够重新的站立起来，去面对我们面前的困难，面对我们的挑战，面对我们的劳苦愁烦。当我们有力量恢复起来的时候，当我们能够重新 再次站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背负起主所给予的我们的担子。我们能够说再次的在主的面前我们站立起来，我们是带着主所赐的平安喜乐，然后学习主的样式，来去过一个荣耀上帝、造福人群的生活，就是我们能够再次站立起来，来为主做见证，能够再次站立起来，活出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快乐、喜乐、平安的这个生活出来。那么，这时候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个人在我们各自的生活里面，我们都有我们所面对的难处，我们都有我们面对的生活的压力，我们对我们心里面的担忧，我们心里面的愁烦。今天主耶稣的话语要再次的临到你的这个心里，他告诉你说，他是那一位使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得洁净、聋子听见、使死人复活的真神。你要来到他的面前，将你心中的担忧、挂虑、你的害怕、你的恐惧、你的伤害完全交在主的面前， 求他来帮助你，来去使你得到医治，来去使你得到安慰，来去使你得到帮助和这个平安。若是你有的话，我这时候就请你在神的面前来祷告。叫你这一切都来到主的面前来交托给他，求他使你得到他所赐给你的安息。